兄姊妹平安。
是呼召与感恩哦，是今天的主题。那今年比较特别哦，我昨天吧，还是今天早上12点多1点的时候，就 email 给我的门徒，我在远方很远的门徒。那因为他今年的身体也比较不好，那我今年的身体也比较软弱，所以我们就互相勉励，互相祷告。就感受到说，其实在生命里面有呼召，我的门徒是其实在现在在台湾，在很远的地方，但侍奉非常忠心哦。那我们有呼召，有同样的呼召，那他也去神学院修过课，那我们就一起来感恩，那一起为彼此祷告，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福分哦。那我不知道说大家的感受如何哦，因为感恩节其实应该是充满了感恩，那我当然是希望能把大家带到更多不是感恩节快乐而已。我说我今年改了一个哦，我感恩节有更多的感恩，就在感恩节里面，除了吃，这火鸡看不太出来，太大。那我们都周间会有庆祝，那我希望我们周间当然不只是吃，不只是分享，不只是团聚，那有更多的把感恩带到彼此当中哦。那我想周间应该有蛮多的聚会，那鼓励大家勇敢的去分享生命中的感恩。那我们今天应该会有蛮多在感恩里面学习，然后在感恩当中去体会，然后能实践出来哦，在周间可以实践出来。那感恩节的由来，我很久没有讲了。感恩节的由来，我就大概很短的讲一下。感恩节的由来其实应该是啊，我去读了一下。那应该是在1620年，在就是在英国的这些清教徒来到美洲，然后在美洲之后，一般来说可能100多个人，可是剩下来到这里，那边生病，然后人数剩下了并不多。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其实是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帮助他们，供给他们食物，教他们怎么打猎，怎么种东西。然后当他们开始丰收之后，就真的是邀请印第安人大家一起庆祝神在他们生命上所赐给的这些丰富哦，那一直到1941年，然后才开始在11月的第4个所谓的周四哦，在周四，然后大家一起来过感恩节哦，那就现在这样的一个庆祝的一个季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应该是要感谢神哦。如果你知道感恩节的由来，那为什么感恩？我想蛮多的哦。就是为人，为物质上够用。每次我都被提醒，有时候我都偶尔出的嘴巴说：“哎，我们好像过得有点怎样。”那就会被提醒说：“不是，我们应该是够用。”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怎样做哪些事。”但是就会被提醒说：“其实应该感恩，因为是够用。”那为有气息，你可以去工作，有气息可以去爱人，有气息可以被爱，这是上个主日在慕道班里面分享。所以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恩典，只要你能安静下来数算，其实有蛮多的恩典。那昨天在 F2 在家庭团契，我们有教育同工开会哦，那带领的这会长就分享，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是谢恩说，这是其实在华语，在今年，在过去应该常常提到的。那我就在想说，在感恩里面，这三者的关系，因为我就在看了一下，其实原文这三样竟然是一个单数。再接下来，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竟然是单数。那我就在思考，说这三样其实是把它看成是一样。我在想了，还没有结论。我是昨天就在看了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在研究。所以喜乐感恩带出喜乐，那应该喜乐也带出感恩。那你祷告当中也有感恩，祷告当中应该也带出来蛮多的跟神连结所带出来的喜乐。那祷告当中应该可以更享受在祷告当中带出来的祝福，那你就更愿意祷告。其实这边应该是蛮多连结在一起。那我就很期待，我在最后，在今天讲到最后，我也是会把这个再重述一遍哦。我 我都希望感恩不是要只在感恩节，不是只在圣诞节，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感恩。我是希望感恩能成为你我生命的一部分。尤其现在我们在谈健康，跨世代的健康信仰的群体，我都希望我们自己，那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你们都是群体中的一部分。我们是懂得感恩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但是感恩应该是生命的一部分，就看到你，就能享受到原来这个人是一个感恩的那个生命自然流露出来。好，这是我的期待了。我很期待大家永远脸上都是绽放着笑容，绽放着喜乐，然后那个感恩的心就随时可以分享出来。那今天我就其实精简蛮长的，那我们就有三个 slide， 那我们就姊妹先读第一个好不好？姊妹，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来，姊妹先读，来。弟兄来读十五节十六节，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第三个我来念，既然是使徒行传，那这是记载着扫罗怎么受到呼召。我来念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今天是呼召，然后加上感恩。那我们用保罗当作今天的一个主角啊，去享受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怎么活出一个真的是充满感恩，我们刚刚看到的经节充满感恩的一个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神你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应该是随时都能活出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那感恩的生命。主，教我们学会数算你的恩典，教我们学会活出你的能力，活出你的祝福，将感恩带到神面前，将感恩的心，将感恩的生命带到世界各地。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三个主日我们讲彼得的呼召，那我就想彼得跟保罗，虽然你们都知道张哥很少去旅游，中间还有人写 email， 还在中间说了张哥说一下下，那我看了就张哥其实也蛮想旅游的，可是我都用网上看一看这样就好了。那我就知道啊，我应该去的地方比你们更多啊。那讲圣彼得大教堂，然后圣保罗大教堂，这个是在梵蒂冈的。那其实我们如果在排世界所谓的那 cathedral， 就是比较大的教堂，那这排第一的是圣彼得在梵蒂冈，在里面你可以看。那是圣保罗大教堂是在英国，在伦敦，那这才排第五。哎，你们不要又想我要你们每一个都要去一下，不要这样哈。那如果你们问我说二三四是哪里，我不知道，好，反正这是一跟五了，大概是这样，中间还有二三四。那意思就是说，圣彼得其实彼得蛮多人都知道。那圣保罗或是保罗，好，这个圣那个圣只是说加上去，天主教就会在前面加一个所谓的 title， 就是圣保罗，其实就是纪念保罗的一个大教堂。那你就知道说，哇，原来在圣经里面，彼得是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里面可能是大弟子哈，那保罗可能在之后在十二个门徒之后，那保罗是一个耶稣基督 对他的生命有非常非常长足的非常大的影响。那保罗当然对很多的传道人基督徒而言，保罗是蛮多人学习跟效法的对象。好，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保罗，上次用彼得，你可以比较一下。那第一个部分来讲，主耶稣对保罗的呼召，那我会讲比较快哦，所以你们要记得快一点，做笔记的请你们记得快一点。那保主耶稣基督对保罗的呼召，其实一般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他是呼召保罗相信，那呼召保罗给他一生的使命是两个并在一起，蛮少人是这样的，非常特别。就是从他本来所信的，然后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再加上一生的使命，都在这个呼召里面一次完成。那保罗到底有什么特别？我们说旧约，就耶稣基督诞生以前所写的或是描述的耶稣基督诞生以前的事，那是有39卷。那新约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这有27卷，27卷保罗写了13卷，你看哇，将近一半。那他到底有什么特别？应该要去思考，尤其是对神的话语非常有使命跟负担的，那你对保罗应该要花更多的心思。因为保罗写了13卷，为什么？那上帝为什么呼召他？他的一生他可能用各式各样的侍奉，但是话语的侍奉是他很忠心的一部分哦。话语的侍奉就是把文字写下来。那我们来看哦，因为我会很快哦。那保罗有什么特别？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坏蛋。那为什么说坏蛋？因为我看电影，电影都说坏蛋哦，从小。那他自己也这样说哦，我们刚刚有念到，他迫害基督徒。在9章1节，扫罗，其实就是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然后写信哦，那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一直是都在逼迫信耶稣，就是这些基督徒。记得哈，基督徒是主的门徒，所以你们在做门训的，其实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这里写的哈。所以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就是大家基督徒看到他可能就要逃，很害怕。那我说坏蛋是其实是他等一下会自己会说。那接下来在3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那我们在祷告会有为叙利亚来祷告，因为他们长期在战乱、在内战、在逼迫当中，那现在在重建。我们也曾经为叙利亚祷告，为祷告会记得。那这是叙利亚的首都。扫罗行路降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的呼召非常特别。这个声音，耶稣基督的声音，竟然是一个问号。那问号其实可能是比较直接，不只是问而已。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呼召啊，你看叫他的名字，可能已经一年了。有一弟兄姊妹说：“什么叫呼召？呼召就是叫叫叫叫，叫什么？”耶稣基督在叫扫罗的名字，那他的呼召是用什么方式？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其实我因为我读使徒行传，这里常常会带给我感动哦。你没有哪里感动？为什么耶稣基督这句话你会感动？你可以看到说，还是鼓励你们爱读神的话语的，每一字都不要错过。那我都希望华语是每一个都很渴慕读神的话语，所以我希望以后这样讲就是对每一个人讲话。你现在不要想说那张哥你到底在对谁讲，我希望你就是中间喜欢读神话语。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扫罗逼迫的是基督徒们，可是耶稣基督说你是在逼迫我。那我读到这样我就觉得非常感动，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每一个这些跟随他的每一个受洗之后这样的一个跟随他的这个门徒，其实都看成就像他自己一样。所以这句话你如果读很多遍，你会感受到耶稣基督爱我们到这样逼迫基督徒。可是耶稣基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应该很享受，就是这种爱，就像他自己一样。那扫罗跟保罗就特别列出来，其实不是改名字哦，扫罗其实就是那个希伯来文，那原文的意思是渴望，所以是那个保罗犹太的名字。然后在使徒行传后面，应该在这十三章开始，那开始就用保罗，因为他要到外邦去传福音了。这蛮有意思，他没有直接讲，但是你在读的时候，哎，忽然间就变成保罗了，在十三章里面。那保罗其实是希腊名字，那这意思我觉得蛮，我在看的时候我很少跟你们讲名字的意思哦，你们大概也知道。那本来渴望他想要怎样，可是最后用保罗的时候，他是看到自己是非常渺小，可以看到两个蛮有意思的对比，所以特别把它列出来。好，第五节，你们要写很快哦，因为这可能你以后如果一忘，可能很少会再接触到，所以我都希望你们能做笔记哦，勤劳拿出来。九章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很有意思哦，因为他大光，他扑倒在地上，然后他就自然而然就说：“主啊。”呼叫出来，我想这是蛮自然的、哦、这种情况下应该会叫主啊，但他不知道他是谁，就说你是谁，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生命转折的时候是用问的，主啊你是谁，为什么今天也会让我遇到这些，然后主耶稣跟他对话，有人要告诉你，我就是一手逼迫的，但你要做什么，以后会有人告诉你。那往下，这些下来就更长，那我很快念一下哈、哦。第十到第十二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听说现在这个还在直接，你还可以去。”然后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因为他看见那个大光之后。扫罗的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现在另外一个人叫亚拿尼亚，然后耶稣基督对他说话，去找扫罗，去找保罗，然后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让他能看见。所以他的呼召又更特别哦，不是一个人而已，要另外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呼召。那亚拿尼亚当然会害怕。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他当然会害怕，因为他听到了太多有关保罗的名声，逼迫抓人，非常凶狠的一个人。那耶稣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吧，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这就是保罗一生的使命，要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面宣扬我的名，其实透过亚拿尼亚来跟他说，这蛮有意思的、哦。那接下来说，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功夫？我有去想、去思考，那去读了一下解经学者的看法。其实要保罗学谦卑。本来是非常意气风发，有学问、有地位，做的事又是轰轰烈烈，可能大家都知道。可是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要他学习谦卑下来。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然后看解经学者，蛮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哦。眼睛瞎了，要人带他进到那个城里面去。从开始他本来靠自己，现在不能再靠自己了，有人牵着他进去，然后呢连他要做什么主耶稣基督都没有直接告诉他，透过一个非常平凡的亚拿尼亚，在当时的这个名字是非常非常平凡的，所以这个人可能就只有出现在这个人就只有出现在这里，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保罗就要学习被服侍了，他要服侍神，服侍人之前先学习被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很好的榜样。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不喜欢被人家侍奉，可是 上帝耶稣基督就叫扫罗保罗学习被侍奉，从你被侍奉开始吧。你以前很厉害，现在你看不见，有人带你进去，然后有人来帮你按手祷告，告诉你你当行的事，学习先谦卑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功课，对我们今天在湾区的人，保罗被呼召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好，所以第一段都有抄下来哦，很多珍贵的东西那就跳过去了，那就要记下来，记不下来就抄下来。第二个大段感恩节，所以我就把它用这样的方式下来。保罗生命是一个感恩的生命，而我都希望见到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感恩的生命，埋怨减少，苦痛苦毒减少，那生命在怎样的挑战里面都是感恩。那保罗的感恩很特别，在这一段里面他介绍自己，介绍给谁知道？给他属灵的孩子提摩太。刚才使徒行传是写使徒们怎么受到圣灵的带领影响，然后去传福音，把福音传到欧洲，传到非洲，传到亚洲。然后提摩太这边，提摩太这一卷书是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那在这一段里面，在开始里面，他其实是介绍自己，他把自己介绍给提摩太。按理说我的认知，他应该是看着提摩太从小长大的，因为他认识他的母亲，认识他的祖母。可是他在这里重新介绍他自己，很特别哦。读圣经你一定要很享受每一段经历所带出来的祝。那他接着感恩有三个很大的重点，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醒提醒，也提醒我自己。他感恩有三个重点，因为他知道我是谁，他的 identity 非常清楚，他知道我拥有什么，他非常富有的一个人，在灵里面非常丰富，然后他知道我做什么。所以今天的感恩在这一段很短的经节里面有三样哦，我是，我有什么，我做什么。那这三样带出感恩的生命，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你是谁，你的 identity 是谁，到底清不清楚？不清楚来跟我谈好了，我希望我应该认识你够清楚，那不然就读圣经让神告诉你你是谁，可以哦，圣经里面应该可以让你知道你是谁。那其实我有时在想为什么要介绍自己，其实我还是停下来思考一下，我觉得应该，而且是里面经节可以看到，不只是觉得，应该是非常明确，这一段是在鼓励也提醒提摩太，我如果能这样，你一定也能这样，你应该一定也要有感恩的生命，你应该也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你的一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来看刚刚为什么说保罗是坏蛋，为什么是一个 bad guy， 自己有写，我来念哦。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后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不只说我是罪人，而是罪人中最坏的，英文里面我写出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是罪人中最坏的，我对神非常不尊敬，我用言语用各种方式来侮辱神，然后对人逼迫伤害，这原文里面有两层，一个是逼迫，然后第二个是伤害，这蛮有意思的，这句话其实是我很大的学习。保罗的认知是说，我会不会在现在还在捆绑当中，如果这个捆绑当中，我怎么跟你们分享，怎么跟提摩太你来勉励，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但是这些都是过去，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不认识，然后不相信，这一想不信不明白，其实不明白原文可能更强调就是无知的，那在希腊文里面那是无知的意思。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介绍他自己说，我以前是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对神对人我是这样，但是保罗特别还强调说，但是那是过去，
我是希望我们真领受到，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有一些人还在过去的事所捆绑所束缚，可是就学习保罗把这些放下，那是那时候的事。那现在是怎样？因为认知，保罗说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感恩的要素，一个是他认知过去，那过去他都带到神面前，那现在是什么？我们来看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来念，就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愿意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现在非常知道他的身份，非常非常的清楚。哦，这是以弗所书，也是他保罗所写的。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上帝的儿子，你们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子女儿。跟前面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罪人中最最最最最严重的那个罪魁，那现在是完全不一样，是基督的儿，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是上帝的那个儿子。那知道自己的定位，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昨天我们的老二还有打电话来，那师母还跟他说，他有一些讨论一些分享，师母跟他说，那爸爸最近都在跟弟兄姊妹分享要知道自己的 identity。 那我女儿蛮能在里面也能听懂也能享受，所以呢，知道自己的定位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鼓励你们，不要再说我在找寻，基督徒还嘴巴还会挂着跟外面的人一样说啊，我在找寻我的 identity， 可是不应该这样啊，圣经里面有啊，你可以去找到啊，这里有说啊。好，所以不要把那个习惯又说，我找不到我自己。那是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在看那些什么存在主义啊，野鸽子的黄昏啊，说我好迷惘哦，哦，什么少年维特的烦恼，哇，好烦恼哦，都是在里面。现在就把这些放下，哦，不要再去想这些，哦。所以我在反省我自己，一个曾经不是太健康，就是我。那我没有，我以前会觉得自己肯定从小成长的环境，我也跟你分享过。那这一段我也很久没有讲了。我国小的时候曾经，因为我国小排队回家要排队，就是一队。那其实我爸爸走过去，我爸爸去山上有时候会错过，要跟我们学校前面走过。那我爸爸挑着一个水肥的那个担子，因为会从我们家附近，然后那个去挖那个水肥，然后挑到我们的那个山上的菜园子去浇。而且在路上看到，我曾经分享很久以前，你们现在很久没有听到，那我就不敢叫我爸爸。因为你会觉得那是一个，这是我生命的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爸爸挑着这样，然后走过去，那味道当然非常不是那么好闻。虽然爸爸用完都会用水去洗一下，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这样，这生命的成长嘛。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这是过去。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就在里面会交杂着，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这样。那为什么成长的环境，为什么物质比别人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自己非常麻烦，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自己蛮麻烦，我是一个蛮麻烦的人。可是生命更新后，其实我就这些不再纠结了。生命更新，更新很重要。那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1节2节，好了。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可能到高中之后，那对神的话语更多的去读去认识之后，这些就不会再纠结了。那当然慢慢在学习，慢慢在成长，那偶尔这样还是会跑回来，就像保罗说的，偶尔这些还是会跑回来，那就靠主来胜过。但第二个感恩，刚刚是我是，那我都希望你们知道你是我是谁，我都希望每一个定位你们都应该非常清楚。那第二，保罗的感恩也是你我应该要有的感恩，我都希望能分享给你们。保罗知道自己拥有的太多了，他以前不认识神，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今天所谓的罪其实就是 跟神的心意相反，不合神的那个所谓的喜悦，然后跟神那个方向刚好相反的，那就是罪。其实罪你不要把它想说一定是怎样，神喜悦罪，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个就是不讨神喜悦。那保罗说那些都是过去。那接下来他开始说，我知道自己拥有的太多了。那我来念提摩太前书往下，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受做的。那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对他而言，他的认知是说，神给我的恩典开始就是怜悯。这个 mercy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我本来在那里面，那神看到说啊，这个保罗怎么在这里面在走来走去，怎么走到那个撞墙，走到那个不对的方向，那这个怎样，那个上帝就我来怜悯他。上怜悯是一个主动的，从神发出的。所以耶稣基督降世对保罗而言，他知道说他在这当中是一个耶稣降世，他是被拯救中的那个罪人中的罪鬼。对他而言是非常非常看重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他说这是可信的，因为他是在当中自己亲身的经历。那其实对保罗而言，其实他是一个代言人，就是像他这样都能蒙到救赎，其实他是一个代言人。你可以看到在经节在第十六节里面，往下好，再我们再看一下。所以对他而言，对保罗而言，知道说我拥有的神的怜悯非常多，那我的新的生命不再被以前那些捆绑束缚的，不在那个里面，我已经被释放了。那保罗接下来知道自己生活生命拥有的这边更多，就在这一段里面，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你看感恩的心哦，从神从耶稣基督领受那个力量，然后再来，并且我主的恩，这个恩典白白得到了，我没有付任何的代价，是格外的丰盛，是丰盛中的丰盛。原文是 abundance， 就是丰富丰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蛮有意思哦，鼓励你大家去想，因为在现在的生活，尤其在湾区里面，蛮多人在感恩里面，可能都是在感恩，比较多是看重在物质里面的丰富。我今年的工作，我今年的 bonus， 我升迁，然后我做了哪些那个 project， 我的家里 remodel， 可能蛮多的是在这里。我说这些也是应该感恩，但对保罗而言，他现在数算的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丰富，不是在职位上、在工作上、在很多地方的成就，他不是这样。他感谢是耶稣基督给他的力量，那这力量非常重要，因为保罗在这之后可能要奋战几那个一二十年，在这奋战过程当中要奔跑，因为他常用奔跑、用打仗来描述我，所以奔跑当然要有力量。我们在那个活水在带的时候，带的人说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我还研究了一下马拉松，那个带领的那个姊妹也研究了一下马拉松。那你在跑的这个过程当然是需要力量，但是力量要面对环境，要面对自己，要能胜过面对自己的一些软弱。常常跟你们讲保罗的软弱，你看罗马书七章八章好好去读。那保罗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我感谢，我们来读十二节这一句话好不好？大声来读，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保罗学历非常好，他希腊文、希伯来文都非常非常精通，哦，他是当时最好的老师所教出来的那个子弟哦，非常有知识跟学问。可是他现在知道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他这里写的感谢那给我力量，哇，这对他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数算恩典，然后活出感恩的生命，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知道自己所拥有是从神来的。然后再来，他说，恩典格外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不是从外面得到，是因为这个信，这个信之后 而且他是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生命没有到处乱跑，所以他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这信当然解经学者又会认真去说，这个信是不是开始的那个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这个看到那个光然后翻转了他的信的那个，只有那个信而已嘛。那大家就一直在讨论，那最后说这个信应该不只是开始的那个所谓的 belief 那个信而已，应该是在他以后在奔跑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持守对神的信靠。他会遇到困难，被逼迫、被抓、被关，然后在海上遇到海难，然后在这些的挑战当中，他对神的那个信靠的心没有减少。让他说这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享受到的恩典，不是他很厉害有很多的信心，哦，这是在基督耶稣里从神领受的恩典。这是认知非常重要，因为保罗以前是靠自己的自信哦。现在我们在湾区里面或者在美国的教育是要你们有自信，但是保罗从自信里面转到什么？对神的信靠，然后在对神的信靠这个信还产生的那个忠心哦，因为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他生命的这个奔跑的过程，而且要忠实忠心在他所做的每一样事上面，所以这信心应该还是包含了所有的 faithfulness 那个忠心忠实在神面前，我们等一下还是会看。然后爱呢，保罗常常要数算爱，我自己在领受或是看神的话语写爱大概最完备的，除了约翰一书里面那个使徒约翰所写的，保罗大概是当中写爱很多很多很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大家应该都会唱那首诗歌，那其实保罗写的，他对爱有很多的认知，所以在爱是生命中不可少的。神给他的爱我们刚刚看到，然后对神的爱的回应，然后他一生在侍奉里面一定要去爱这些人，他才能侍奉这么久。你们今天都要看哦，你今天在做很多事是不是用爱为出发点？回到保罗的身上，这些爱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神的恩典。我爱不够了，就学习保罗回到神面前吧。神，我的爱不够了，神你再把那样的信心爱心让我在基督里面可以活出来。所以不要跑到外面去哦，不要跑到基督外面去，又跑到我自己，又跑到世界里面，那个爱就会受到世界的那个影响。乖乖的在基督里享受基督的供应，享受基督的生命，享受基督的看见，那你的爱心就能在这当中格外丰盛。好，所以你我呢，感恩的生命，如果看保罗第二样，这个救恩能力、信心、爱心，会不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祝福，让你不自觉的就应该要感恩？我要你去想。所以在想一个经节，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你们蛮多人都会背的。属灵的军装，属灵的军装里面有一样是戴上救恩的头盔。那我就在想，就是说救恩的头盔你盖上，这是头盔里面就写着救恩，写着 salvation， 写着救恩这样。但是救恩是不是跟这四个都有关系？我就在想，我在这几天就在思考。你想到救恩，就想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那我今天需要的能力，前面已经讲了。那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都能在我生命里面，那我到底有什么好担心害怕？那这救恩当然是从信来的，从相信来的。那就带着救恩的头盔，救恩没有失去，那这个信心你应该持守，都能享受到生命的每一天都能享受到。当你带着救恩头盔，那个信就不会减低，不会减少。那这救恩当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只要带上救恩头盔，就能想到爱，就能活出爱。我是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整理。所以是救恩可能带着后面这些东西，能力、信心跟爱。那我现在就在鼓励你们，在想读书、工作、家庭各样的侍奉，你救恩、能力、信心、爱能不能帮助你带出来是一个 在读书里面怎么艰难，我都是感恩，因为有那个神的救恩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在读书的时候一样的跟别人遇到一样的困难的话，那可是你因为有救恩，你就更能靠着神的能力、恩典、爱，然后在神里面的信心，这个读书就不会带来那么大的挑战。哎，你不要以为我好像很久讲以前的事，我四十几岁才去读神学院，不要忘了，我是比你们都大的时候再去读书。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分享过，非常非常需要从神来的能力、信心跟爱，因为在读神学院里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读。然后如果有救恩、有能力、有信心、有爱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是不是应该活出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生命？大家想一下，我现在回到你们身上，你如果常常活出感恩，然后有救赎、有救赎的恩典，活出神的能力，如果你能活出是充满了对神的信心，不是我骄傲靠自己，然后有神的爱，你去爱神爱人，那是应该非常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的一个生命。我希望你们可以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所以新工作，最近有听到一些弟兄姊妹新工作，那把这今天这些祝福带到你的新工作里面。我是一个神的百姓，我在工作虽然是新的，那我可不可以跟同事是不一样的使命、不一样的目的、不一样的看见，那我去享受工作里面的困难，但又有神与我同在，那我就能在困难当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所谓的表现。那祝福你的同事们，作为一个新人很多的挑战，但是我就能靠主感恩喜乐，靠主的能力胜过，然后我有能力的时候，不这么忙的时候，那我就关心，即使是新同事，我就关心他。那今天要选举，我特别把它列出来，待会儿，那长老、执事、团契主席，需要这些东西，去找，在圣经里面，在生命里面，去祷告，把这些救恩活出来，把能力活出来，把爱活出来，把那信心带出榜样给你的同工们。长老、执事跟团契主席加油。好，第三个，保罗知道感恩，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今天很多很多人需要这样，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或是一些在上班的，我也鼓励你们，因为有些人上班族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知道我要工作，我要领 paycheck， 我要领钱，我要领钱，要买东西，要做这个，要有那个。可是我说，这并不是神要你知道的。我来念第九章书，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宣扬我的名。”你看，保罗可能做很多的事，去传福音，去会堂里面跟某些人辩论，然后呢，去建立新的所谓的那个信仰的群体，建立教会，然后在那边安立长老，然后他才离开。所以他可能扮演宣教士，扮演牧者，扮演神学家，写很多的书信，就好像一个在做文字侍奉的一个中心的工人一样。但是他说，从耶稣基督里面说的，要在以色列面宣扬我的名，其实使命很清楚，宣扬耶稣基督。那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章十二节，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无论做什么，其实就是服侍耶稣基督，非常清楚。而且他是这个服侍是被指派的，你可以看一下原文，看一下英文。所以服侍他非常享受，而且服侍他知道干嘛，而且他生命就是这样。所以无论做什么事，他中间还有支帐篷，因为他要自己养活自己，他要支帐篷，他还是有工作。可是所有的包括支帐篷都是为了服侍主。什么叫服侍主？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原文这个意思就是站在旁边服侍，就是像我们去餐厅里面，如果是高级的餐厅，后每一桌就会有一个人在旁边，大概类似那个样子。所以他就像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主人一样，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什么。在吃饭的时候没有饭的赶快装饭，那个水空了赶快倒水，大概就是 这样。所以对保罗而言，享受这样的侍奉，而且非常清楚，就是在服侍主。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不是在服侍我们自己，不是要服侍马门，不是要服侍钱，不是要服侍那个我们看到的这房子压得我好，我就是要服侍我的房子。不是，你有房子就是要让神使用，所以就要回到服侍主上面。所以有房子是很棒的，但是是用来服侍上帝。所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很棒很棒的一个祝福。你生活就不会茫然，生命就不会茫然。保罗说的，他奔跑就有方向，就有定向，就不会乱跑。然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不会浪费生命，爱惜光阴哦。以弗所书5:16，我说过，我讲了很多次，我很爱这一节。生命要爱惜光阴，不要说要干嘛，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之间，电视的遥控器就拿出来就开了电视，哦，那开始电视就出现。每次我都讲《甄嬛传》，因为我只知道《甄嬛传》，很久以前开始看看看，那生命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要做的，就不会这样，那生命就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非常充实。我希望你们生命是很充实的，因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读书的时候认真读书，像为主做的，像在服侍主。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像在服侍上服侍耶稣基督、服侍上帝一样。那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最近我也在思考，有时候早上6点多起来就在想你们，在想你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是不是都是在服侍主。你们这些家长们是不是在照顾孩子，我还是在服侍主，还是这个孩子变成比主重要，那就不叫服侍主，我是在服侍我的孩子，不是在服侍主。那这不是保罗所要传递的。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3:23，其实我稍微引用了一下，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有上下文哦，但是就容许我用一下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什么，都像为主做的。每一个 life stage， 每一个事情。工作、家里、买菜、度假，什么东西你都想说，这真的都是为主做的。那每一样事情都非常有意义哦，都非常充实。结论来说，呼召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有大声的，有小声的。那保罗的呼召特别，而且比较辛苦，因为他在3天里面不吃不喝。我以前都以为不吃不喝是因为他很难过，原来不是，不吃不喝是为了他一个决心，要悔改，要反转，所以他是一个决定。保罗先学习安静跟谦卑，受到呼召之后学习安静跟谦卑。那只要愿意，大家都可以让人使用。我今天要大家呼召，不是说谁多厉害，保罗是怎样在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被呼召的。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要去论断谁不好，这个人应该神不会爱他，不要这样论断。因为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其实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代言人，连他神都会呼召，就不要再想哪些人是不够好，不要这样，也不要想自己不够好。那保罗的生命，感恩的生命，三样非常重要，是谁，有什么，做什么，这三样。那我希望我们都能有，我们都应该是懂得向上帝感恩的人。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还在学习当中，我以前真的也是一个不太会感恩的人，现在一直在学习清楚自己的定位。什么清楚的定位？太文言了。清楚我是谁，就是直接一点，你是谁。今天保罗让我们知道，会数算神给了我们什么，太多太多丰富，只是我们都在看物质，忘了在灵里面，在属灵里面，神给我们的丰富是比外面那些丰富多而又多，而且更有意义，而且更持久。那清楚自己的生命要做什么，我是希望你们都能知道。那我接下来，在接下来10年，最近有人问我说，接下来张哥你10年要做什么，周五有人问我，那其实我希望我能很清楚明白，神给我知道我接下来10年能做什么。那如果能这样，是，然后呢有，然后做，应该是非常非常蒙受祝福的一个人。 那也把这样的祝福带给别人，别人还在摸索，那就把这样的去跟他分享。那迦南华语，我们现在讲意象，迦南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群体？迦南是不是知道迦南是什么？迦南有什么？迦南的使命是什么？华语呢？华语知不知道？你的家庭呢？你自己现在建立的家庭知不知道这三样？还有你自己到底知不知道？好，我的希望跟一多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读，来。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恩惠。那我都希望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姊妹，想到迦南，想到华语，就是充满着感恩，因为神给大家的恩典是多而又多。所以周三一起来吃晚餐，但是周三也要一起来祷告。周三最重要的感恩跟祷告，为五个事工来感恩祷告，为台华英儿童跟青少年，我们那天是感恩跟祷告。好，思考与行动，思考我的生活有活出神的能力吗？希望都有。那第二，行动，为你是神的儿女感恩，感恩之余带出来喜乐，带出来动力，感恩的生命应该是充满了动力的生命。然后第三个，直接的送个简讯吧， email 打个电话，然后去关心周围的亲朋好友，很久没有联络了，那分享你在生命中神给你的祝福。好，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经历到，我们看到，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学会数算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疼爱的儿子女儿，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拥有各样从天上来的丰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每一天都是为了荣耀神你自己的圣名，让我们因着这样我们活出感恩喜乐的生命，因着这样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就成为神你自己的代言人，成为神你自己的见证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